小贝大论坛，小贝大论坛和你哇哇哇。
我们是这里的一帮小孩，我是你的最高，我智慧，我大娘，我大娘，我大娘。科学的武器在身上，身材高高的气势大，不怕大，不怕强，勇敢又强壮。大门双面人，快手都下光，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小贝大论坛。今天小贝没有办法来参与，所以贝贝夫人来代班。哎，拜托我，这个是没有办法当贝贝夫人了。自从上一集推出幸福是什么，就居然小贝被大家当作是贝贝夫人啊，打电话什么家庭啊，哈，什么问题啊？啊，你问我一下，我还在，我自己也是母傻傻，哈，所以在这边特别强调，我们的节目呢，小贝负责把问题点出来，至于要怎么解决，那请你们发挥你们伟大的智慧，不要把我当作贝贝夫人啊。那我们今天呢，小贝大论坛来讲什么呢？那当然过去一周呢，哇，就是这个华盛顿又发生了枪击案，当然我们就绝对不会讲这个了，因为这已经屡见不鲜了。奥巴马执政期间，这个奇怪，这个枪击案不断了，这个一定背后有一个原因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就不去谈它了，因为这个非常伤感的题目。那还有今天的下午啊，我们大家都拭而以待，拭目以待，这个什么联准会他要对这个 QE 啊 ,QE3 他到底停不停，那这个呢呀也算了吧，这个停或者不停，反正呢我跟你担保今天下午股市反应也不会到多剧烈啊，不会到多剧烈的，因为现在美国的情势就是一片大好啊，钱你不放股市你要放哪里呢？所以呢就算有什么小不利的消息，小跌一下马上又回复水准，所以我们也不谈这个。那所以今天贝贝夫人要跟各位谈什么呢？那当然还是继续我们上一次的题目，因为我们上一次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我们没有讲完。我们上次讲了什么呢？听众朋友，要是你这个礼拜才开始听的话，我稍微跟你复习一下上礼拜我们讲过了什么。我们是根据呢上礼拜开始出来一份的全球国家幸福指数的排名的报告啊，来讨论一个国家的一个国家里面的人民怎么样才算是幸福。那这个报告呢是探访了这个统计了156个国家，在过去三年，也就是2010年到2012年呢、它的调查，大家根据呢这个人民的经济状况，还有他们的健康寿命、社会资源，还有呢能够自由做生活决定，还有呢周围的人的慷慨程度，还有对贪腐的认知等这六大指标呢进行排名。那当然呢这个北欧的国家呢啊，前八名里面就占了八名，那第一名就是丹麦呢遥遥领先的。我们上次讲到这个问题，说这个丹麦呢这个生活在童话里面，所以人比较诚实啊，贪腐程度比较低啊，社会福利也不错，所以自然囊括第一啊。但是呢我们上次谈到美国呢排名第17也不算太差，因为身为一个大的国家呢的确没有办法讨好所有的人呢、所以呢排名第17也不差呢。然后我们上次也提到了这个东亚这些国家的排名啊，对不对？韩国是排在第41，台湾排42，日本排43，然后香港比较落后一点是排到64，这个中国是排到第93名。我们上次大概就谈了这个东西，然后稍微提到了这个六个这个指标到底是怎么样衡量。但是我们上次少谈了一个问题，美健你还记得吗？
少谈哪个问题？
你能不能答得出来，就可以表示你过去一周是不是活得很幸福。
少谈了哪个问题啊？上一次我觉得我们的听众还有很多问题都还没解决呢，电话都在那边等呢。
这一集很特别，听众请你不要再打电话来好不好？这个我常话都讲不完对不对？你又要讲当然啦，当然还是欢迎你打来啦，713-984-0424啦。我今天要特别重复上一次我们没谈的题目，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记不记得 以色列这个国家，对，照理讲，这个他这个强敌环视啊，对不对？动不动就有什么自杀炸弹的问题，这样的国家，照理讲应该生活在恐惧之中，对不对？他又是一个弹丸之地啊，为什么他的这个幸福指数排名居然高居第11名啊？也是亚洲地区排名最高的。那是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为什么以色列这个小国它的幸福指数这么高，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深思以及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哎呦，怎么听起来又像贝贝夫人，哎，实在是违反我的本性啊。但是既然这个幸福是什么这个题目呢，我们今天要进行 part 2，那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先大家留在心里啊，我们待会会解释一下为什么以色列会这么样的幸福。那当然依照惯例我们要放一首歌曲，但是呢上次播的卡通歌曲是小天使，后来小贝再三的在推敲，发现其他的卡通歌曲完全听不出任何幸福的滋味，所以呢只好转而呢这个找一些古时候的这个名曲啊，跟幸福有关，
古时候啊，
对，比较久一点啊，老歌啦，对不对？那大家应该知道，这过去这个，还是去年还是前年啊，才刚刚这个过世的这个台湾的一个歌后啊，叫做凤飞飞啊，
帽子歌后，
凤飞飞小姐呢，她出道的时候呢，其实她唱了一首歌了，叫做《祝你幸福》啊。这首歌呢，当时呢非常的轰动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在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啊。哎呦，那个时候据说在高雄啊，这个各大工厂里面的女工啊，光听到这一首祝你幸福，哎呦，他们的这个啊精神就来了，哎，这个要他再加班个3个小时5个小时都没有
问题，都可以啊，
只要听到这一首祝你幸福啊，所以那个凤飞飞那个时候呢很快的窜红，就是靠这首歌。那这首歌的歌词也是不错，照理讲这首歌呢也是一个名曲，所以有很多的不同的歌手啊都来转唱这首歌，但是呢小贝听来听去还是凤飞飞最早，还不是他后来唱哦，那凤飞飞后来唱的就这个国语咬字就变得很清楚，那听起来味道就不对。他是刚刚出道那个时候，他的国语咬字还不太清楚的时候，那个时候来听他唱这个祝你幸福，所以发挥的会表明了这个我们说这个台湾人他这个 for 跟 her 的音发不出，没有办法发出来啊，这 for 的音，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他说这个祝你幸福，福它是变成幸福，然后呢后面呢他说发挥，他说发挥，所以听着就非常的亲切感，所以我还是喜欢听他这个最早的这个。好，那我们来回到我们刚才谈的以色列这个国家，饱受这个周围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威胁，为什么他的幸福指数还能排到这么高呢？高居全世界排名的第11名呢？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一些值得我们应用在生活上的一个借鉴哦。是这么说的，这个福这个字我们上次已经讲过，福这个字中文字其实把它创造的很好，它左边呢是一个士字旁，就是神字旁，右边就是一口甜嘛，对不对？我们上次也讲过什么叫做福，幸福就是他有信仰，而且他又有一个这个可以让他吃得饱的生活。那我们来看到这个以色列呢，的确是在这一方面呢，可以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那当然这个以信仰来讲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因为呢他们呢这个是最早的这个最古老的圣经啊，旧约圣经啊是他们最相信的一部经典，那他们也认为神呢对他们呢有一个特别的计划，所以呢这个国家呢事实上他全国的人民啊，他事实上都有一个很单一的信仰，并不是有其他的，所以呢也就是因为这个信仰让他们在做任何事情，他们对于他们人最终的结局啊有比较的把握，所以像他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国家，他们呢人跟人彼此之间呢也就比较能够发展出我们讲到他的第二个特色，就是他们彼此之间非常的照顾啊。我们在研究发现呢，全世界这些快乐的国家，像什么南美洲居然是哥伦比亚，哥伦比亚也是一个非常幸福感很高的国家。那我们觉得哥伦比亚这个黑帮啊、毒品啊、犯罪其实非常的猖獗。那为什么哥伦比亚这个国家也会好像很幸福？其实他们哥伦比亚跟以色列他们这些国家都有一个特色，就是呢，他们每一个这个家庭啊，他们家庭跟亲族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而且呢，他们都有很强的社会人际网，他们这些国家的人都非常关注在人际关系。 而且会花很多的时间跟他们的家人跟朋友一起相处。所以为什么说在这些国家里面呢，他们对于这个社会的支持啦，还有呢周围的人慷不慷慨的程度呢，他们的评价都比较高，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是相当照顾。你看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彼此之间拉拔，哎，这个例如说一个犹太的新移民到了美国，你看他们犹太人彼此之间的照顾，那真的是跟我们绝对不是可以同日而语的啊。我们有的时候呢，自己本族的人还会彼此设防，哎，这个人他会不会知道我过去啊，对不对？会不会这个扯我的后腿啊？ 对不对？甚至在工作的时候，你明明就可以拉拔你同种族的人进来，但是你居然还会考虑到，哎呦，这样我的上司会不会觉得我这样拉我同种族的人人来不对？哎，你不要看啊，像这些犹太人啊，或者说你说像这些南美这些像哥伦比亚这些国家，或者说印度人也是一样，他们对他们自己民族的人的拉拔都是不遗余力啊。所以呢，从这一点来看呢，所以我们说第一个，以色列人呢是有信仰；第二个，他们彼此之间非常的照顾。所以这两点呢、啊，最起码这两点呢、啊，让他们觉得生活在那个国家，他们比较不会害怕。不会害怕，就是说呢，即使呢社会福利制度不见得到多好，但是呢我出事的时候呢，我的亲友们呢会罩着我，那这个东西呢，这种特别的这种情谊呢，的确呢我们要深思一下，特别是我们在北美的这些华人啊，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比较孤寂一点啊。那为什么？因为我们来到这边总觉得是外人嘛，对不对？那你外人，但是自己从自己国家来，从自己家乡来的，到底跟你是一路的，还是他会坑你？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就必须要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对我们自己人还会这么样的害怕？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学艺里面有什么地方出错啊？这是实在是我们应该好好的再想一想这个问题。那再来呢，那以色列这个国家呢，那我们可以说最早在西元前的第11世纪末呢，这个大卫王啊就建立了希伯来的王国。那后来呢，他死后呢，他的儿子续位之后呢，这个国家呢就分成了两个。分成南国跟北国，这南国是犹大国，北国是以色列。那所以呢，他们其实也开始就经历了很多的征战了，对不对？然后被很多外族给征服，所以以色列也就以前慢慢就散播到犹太人就散播到世界各地。那这个后来呢，我们都知道他们在1948年他们怎么样复国了嘛，对不对？复国，他们为什么会复国？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神有给他们一个应许的地嘛，也已经答应要给他们地方，他们一定要这个程序这个目标嘛。所以我们第三点讲到，一个人他会觉得很幸福，是因为他生活呢他有一个目标，他们的目标就是在这个沙漠中建立他们的绿洲啊，他们能够生存在这个应许地上面。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可以这么强悍，他们愿意回到那个地方，不惧外界他们这个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对他们的威胁啊，他们就是因为有一个目标，他们就是要建立这个国家在神给他们应许地上面。所以呢，他这个目标会带动他生活上，虽然他有一些难处，但是他愿意朝这个目标往前走。这样的人呢，即使辛苦一点，他也觉得蛮幸福的，不是吗？我们刚才听到刚刚这个凤飞飞唱的《祝你幸福》，我说那个时候台湾正在经济起飞，讲讲那些女工，对不对？可能这个生活的难度比那个现在在那个 Foxconn 里面在红海里面工作那些人更累更惨了。可是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个目标啊，家庭本来很穷，他现在有一个机会变成小康之家，多赚一点钱，有一个目标在外，加上凤飞飞的歌曲该吹了，然后给他听一下，你看他就觉得说未来是充满了希望的嘛，对不对？所以呢，他既然有一个目标去达成，即使辛苦一点，他也觉得他身在幸福当中啊。所以呢，这是第三点，这个以色列人全国还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他们就是要把他们国家好好的建立下来，能够在上面安居乐业，在沙漠中把绿洲建立起来。所以我觉得他们以色列复国了，我不管你有什么宗教的看法，我基本上是打从心里是非常的佩服他们。因为你看他们在1948年5月14日这个以色列第一任的总理，他叫本古里昂，他讲了他们的建国宣言总共有三项，我们来听听看他是建国宣言的三项。
他说些什么？
啊，第一个宣言他说他们要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所有犹太人可以自由来去。这第一点，他说他要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而且所有犹太人可以自由来去。诶，你知不知道犹太人要回他们这个以色列居住，他不需要办移民的。
就
你只要你自由身，你要回来，你就成为我的国民。
但是他必须要提供身份，他是以色列。
但他从他的讲话，从他的血统里面就看出了，就回去自然，他不用再说什么入籍啊什么，他不需要，欢迎所有的犹太人回去他们以色列。所以光这一点，我觉得相当的不简单了、啊。他没有设什么门槛，对不对？而且呢，以色列是一个外移，就是说移民。移出国家非常少的一个国家，绝大多数都在移入、啊
嗯
哦、都是移入，他们就回到他们的家乡去。所以第一点，他们的建国宣言说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所有犹太人可以自由来去、
嗯、
第二点，他说在自由正义和和平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制度。所以这个由犹太人建立这个复国的这个以色列，他们是中东的第一个民主国家、啊、第一个民主国家。那第三个宣言是说寻求和邻邦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维护地区福祉。那这句话听的是蛮平常的，他们就是说他们其实也要和平，但是和平要来自什么？和平要来自他们本身要很强的军事的后盾，所以他们不畏战，不怕打仗，但是他们寻求和平、
嗯、
那这一点来讲也是我们说他们周围，你看他们周围这些国家当年呢、啊，他们这个1948年啊，在这个5月14日才刚刚宣布完这个建国宣言，第二天呢就四架的埃及军用机啊就在台拉维夫上空就要轰炸他们。
嗯哼。
然后呢埃及是从南方，叙利亚啦，黎巴嫩是从北方跟东北方啊，约旦和伊拉克从东方啊，他们决定说十天之内要把以色列从土地上除掉。对不对？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没有一台战车，没有一尊大炮，他只有9台的飞机，但是集合了几万个青少年，还有在集中营受训过这些军人，还有外国回来的志愿兵，最后他们就打赢了这场战争。其实他们是他们的意志力打赢这场战争，不是他们的武器。所以呢，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坚强的意志？他们就是有一个目标，所以他们其实生活在炮火之下。很多很多这个以色列的人，你问他，他就说和平，和平现在不是他们考虑最重要的事情。很奇怪，照理讲他们应该像美国一样常常要寻求以巴和平，对不对？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他们觉得和平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他们听说只有他们的调查只有8%的以色列人觉得是要赶快处理这个和平的事情。其实他们更多人是在关心在其他的教育啦、经济发展这些议题上面，因为他们觉得和平其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他们要能够保持他们的实力，能够靠着他们的信念来活在那个地方。那这一点呢，我就要必须讲一讲，就是说，你看哦，这个犹太人哦，他们在全世界只要稍微可以一点的话，他们就会建立一个他们受到这个当时这个希特勒迫害的这种博物馆，他向全世界来控诉啊，当时他们是受到多惨的对待啊！当然也的确是很惨了、啊，对不对？600万人在这个二次大战呢，整个是被这个希特勒所带领的这个纳粹党真是消灭掉。但是有时候也觉得说，哇，他们到处都盖这个东西。那我前一阵子才去看了一个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博物馆，就是展示他们如何被欺负。那我刚开始我在进去之前会觉得说，哎呀，反正我们都知道嘛，对不对？他们很惨，那到处都有他们的这些博物馆。但是后来我进去之后，我忽然发现说，你很佩服他们。你想想看，他们这些博物馆都是一些赚了钱的犹太人，他们出钱把它盖起来，不是美国政府出钱。
Okay.
我在想啊，我们华人啊，你不管像现在中国来的绝大多数人都说你受了日本人多大的欺负、
嗯、
请问你在全世界各地，你有钱，你赚了钱，你盖了几间博物馆是向全世界人宣告说日本人当年怎么样欺负你？你有没有把钱花在这上面？你讲到这个哈，你不要说什么你对这个国仇家恨你多在意，你看看人家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就是说到做到，这一点实在是相当佩服以色列人、
嗯、
那所以呢，这个犹太人，所以你看他们经历了6日战争啊，对不对？赎罪日战争啊，这个可以说是永无宁日的这些心理战，天天在身处在当中。但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目标，他们要建立他们的应许地，所以呢，他们会有幸福的感觉，觉得往前走。那再来一点呢，第四点呢，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呢，事实上因为生活在这种难处当中啊，反而呢，有一点压力。 反而还能够比较幸福。这个美健，你相不相信这样子？
有一点压力是比较幸福、
生活是可以有一点压力，其实才会比较幸福。就问你哦，因为我们常常遇到一些富太太啊、富太太就是挺有钱的，反正呢，不管他先生做什么事业，或者是他自己有什么事业，反正他现在是不愁吃不愁穿，孩子也都蛮好的。那天天呢，可能是哎中午吃吃这一间，下午吃吃那一间，对不对？逛逛街，买买东西，穿着漂亮的衣服出入各个他想要去的地方，对不对？逛逛书店啊，最近有书展，对不对？去看一看啊。但是呢，你问他到底觉得幸不幸福，他可能又说不上来。为什么？因为他的生活讲起来没有什么压力，也就是我们一般人来讲说，在一个不愁吃不愁穿，好像也没有什么，
但是也没有什么贡献啊。我觉得如果你要幸福的话，你财务方面优渥不优渥，这个你是不是每天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那是一回事。但是你有没有在没有压力的情形下，你仍然在生活上面没有那些压力，但是你还是有所贡献。如果你能够有所贡献，有付出有贡献，那么这应该就会感觉
要有贡献。你是指这个各方面的贡献啊，对社区
不然对社区对
财务上面的贡献啊，赚钱养家也蛮重要的一个贡献嘛，对不对？这个也是有道理啊、但是我现在要讲就是说压力啊，纯粹是讲压力。很多人就说哎，因为我压力很大所以我不快乐。其实呢，通通都没有压力的时候，你也不见得会快乐。哎，你看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生活在这个炮火的压力之下，那他们为什么能够还有能够幸福感？因为这个压力转换成呢，他们时时非常的警醒的这个来源，让他们每天活得都蛮有冲劲的。因为有点压力在嘛，你不可能说哎，我睡到几点都无所谓，或者说我都不用管周围的事情，反正我一天我明天也跟我今天一样会一样这样过。他们不是这样子，因为他们有一个压力在。那这个东西在管理学上面就叫做鲶鱼效应。我不知道胡美静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做鲶鱼效应。
鲶鱼效应啊，第一个想到猫鱼。
鲶，但老实讲，我以前也一直以为鲶鱼就是 catfish，
不是啊，
不太一样，它们种还是不太一样。
真的，
真的，这个鲶鱼就是我们台湾人讲的土司啊，土司。
土司，
这个土司其实它跟我们现在美国在讲这种 catfish 还是有一点点不同。它的肉质方面还是有一点不同，虽然蛮像，应该是同族类的，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差异。这个鲶鱼啊，这个鲶鱼效应在管理学上是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故事啊，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今天要装的像贝贝夫人一样，讲话口气要这样，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据说的这个挪威人很爱吃沙丁鱼啊，特别是这个活的沙丁鱼啊。那挪威人一般来讲，就是这些北海小英雄啊，他们在海上捕到这些沙丁鱼后呢，要是能够让这些沙丁鱼呢在船上也能够活着，然后回到港口的话，它的卖价就会比那个已经死掉的这些沙丁鱼呢高了好几倍。但是因为沙丁鱼这种鱼啊，就跟我们大部分的一样，生性懒惰，不爱运动。这种鱼不太爱运动，你有没有听过鱼不爱运动啊？这也蛮奇怪的。
鱼不爱运 动,、
啊、运动，就是基本上它不太爱乱游的，反正就是它就在那里这样，生性懒惰，不爱运动。所以呢，一般来讲，他们这些挪威人呢，他们船呢出去捕到鱼的，回到港口的旅途又很长。所以捕捞到的这个沙丁鱼啊，常常一回到码头啊，通通死光光。就算有一些还活着，也是奄奄一息啊。所以回来大家都卖不到什么多好的价钱。但是有一个渔民呢，他的沙丁鱼呢，总是活着的，很奇怪，而且呢，哇跳跳，非常的生猛，所以他赚的钱就比其他的渔夫来的多。那这个渔夫呢，他又都从来没有把他成功的秘密告诉别人。所以等到他死后啊，其他的渔夫才去打开他的鱼槽啊，就是他鱼箱，他船里鱼箱，发现呢，每一次他出海去抓这个沙丁鱼的时候呢，他只不过在他的鱼箱里面呢多放了一条鲶鱼啊。为什么多放这条鲶鱼呢？因为这条鲶鱼他特别爱吃沙丁鱼，所以这个沙丁鱼就捕起来放到这个鱼缸里面、鱼箱里面，发现里面有这个鲶鱼在，这个鲶鱼对他是一个生命的威胁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沙丁鱼就会打起精神来啊，到处的游动，发现到说，他必须要非常的警醒啊，不然的话会被这只鲶鱼给吃掉，所以他就会在那边动来动去，动来动去，最后他就是这样子活着一路回到港口。所以这个渔夫啊，总是能够把活着的沙丁鱼啊卖个好价钱。那这个呢，事实上在管理学里面呢，一直在提到这个鲶鱼效应，就是说呢，人一定要活在那种压力刺激当中啊， 那当然你的这个本能啊，或者说你的一些潜能啊，才能发挥的出来。那其实放在幸福上面，我们也可以这样讲，我们生活上有一点压力啦，有一点难处啦，其实呢你不要太去把它放大，因为它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警醒的机会嘛，反正我们还有一些事情未完成未解决，但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目标要去解决它，所以呢在这个路上呢，就算你累一点遭遇一点挫折，觉得常常力不从心，但是其实呢你也不会觉得你不幸福，因为比起那些完全没有压力的人，他在那边赖活着，是不是他跟明天跟今天一样，后天又跟明天一样，这样的生活讲起来也没什么意思。最起码活在压力之下呢，有一天当你克服了压力，就算有下一个压力再来，诶，你也会觉得蛮有成就感，不是吗？
那会觉得快乐。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呢，在这个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在以色列国呢，为什么还能够有幸福感？我们刚才归纳，第一个他们有信仰，第二个他们彼此非常的照顾，第三个他们生活有很明确的目标，他们要在沙漠中建立绿洲啊，想办法生存下来。第四个，这些邻国这些的压力啊，让他们呢有这个鲶鱼效应在他们之间发酵啊，所以每一个这个住在以色列的人，即使包括人家外国移民区都会发现他们非常的有活力，做什么事情都好像都打起精神来做，不管做什么事情。所以呢的确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生活，你现在可能生活在一个好像觉得奄奄一息的生命啊，奄奄一息的生活当中啊，但是你想想连住在以色列犹太人他们都能够觉得他们很幸福，其实呢可能你我的情况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而且呢外加上我给各位另外一个秘诀，怎么样能够过得幸福的生活，这是我跟胡主播交谈之后从他身上学到
的。别这样子讲，那我赶快我耳朵拿耳机拿下来，赶快麦克风关掉。
胡主播开玩笑屹立于休斯顿华人广播十余年，对不对？
不
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赶快 DJ 关一下麦克风，关一下我们消音消音。
胡主播跟我说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本事。
什么本事？我跟你谈了那么多，你不要爆料好不好？
对啦，他就说呢，他要是心里就是即使你很烦心一件事情，但是明知这件事情呢不是我的能力可以解决，或者不是我能力现在可以解决呢，他就有办法把这样的难处呢放在冷冻库里面，就是说我可以现在完全的不去想它。哎呦，这个小贝就是发现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能力啊，因为小贝一般来讲要是有烦心的事情啊，时不时就会涌上心头啊，然后又再烦一下啊，再把它放一下啊，待会又会再烦一下。哎呦，我们的胡美健好像挺有这个本事，他好像可以就可以把它完全冷冻在一个地方，除非等到解决他的契机来了再把它拿出来，不然的话在这个期间呢他可以把它冰冻在那个地方，这样子就不会让这个好像没有办法解决的难处来影响他的幸福感。所以这一点呢也可以供给各位做做参考啦，这个也算是一个很特别的本事。所以胡主播你要不要提一提你这个本事是怎么练出来的？
别这样子，别这样子，我们还是把焦点谈到也谈到我们小贝那边怎么样子幸福好了，看看
我已经讲完了吗？你看时间还有十分钟，你要帮我拖这个时间吗？因为贝贝夫人这么好做吗？是不是贝贝夫人了不起，她讲二三十分钟就差不多了。
我们看看听众朋友要不要来发表一下各自的幸福。
这个、我告诉你啊，我很喜欢这个大文豪啊，托尔斯泰讲过的一句话。
他讲什么？
他说呢，这个全世界全人类历史来看呢、幸福家庭呢只有一种形态。就是我们说一个家庭很幸福啊，有父慈子孝啊，对不对？大家关系都非常好啊，全家和乐，这种形态只有一种。但是不幸福的家庭有千百种的样式、对不对？所以呢你说今天我们开放口音，你就算你在讲你怎么样不幸福或你怎么样幸福，其实呢都是隔靴搔痒，因为呢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你自己在处身在这个所谓你不幸福或幸福当中，其实只有你最能够知道它的原因是什么，你自己才能够最能体会它是什么。 其他人能够给你的意见啊，通常都是隔靴搔痒，对不对？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家庭不睦，对吧？对不对？啊，你就是寻找很多人的帮助啦，东谈谈西谈谈啦，了不起跟你讲，哎呀，你们好好跟你的先生沟通啊，先生你要多疼爱你的太太啦，讲这些都是废话，对不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对不对？你还要去找什么专家？你根本就听贝贝夫人讲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些东西其实帮助不大了啊。我告诉你啦，你呢，假如身在不幸福当中，第一个你要有一个信仰，第二个你要能够找到你周边有足够能够彼此照顾你的人际关系，第三，你生活要有个目标啊。第四呢，你要把这个压力啊转成是让你能够向上的力量，就是这样子了。这个冷暖自知啊，别人在跟你讲再多好听的话，你自己去想一想，其实这些都是你做得来的啦。啊，哎呦，怎么听起来又像这种励志的这种故事？
哎，我跟你讲啊，讲刚才听到小贝这样讲，我想到巴菲特。哎，
啊、
小贝、
嗯，
巴菲特这三个字，你听到了想到什么？
我巴菲特，我听到第一个想到钱，第二个想到食物。嗯，
好，其实啊，巴菲特、啊、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啊、嗯，遇到困难的时候，不管是任何困难，我们第一个呢，大概叫是祷告。求神求天求反正就是求这个神机奇机啊、来帮忙，也许这个神机奇机帮你的是从人身上从这个天上掉下来的你认得的不认得的地方来的帮助。
嗯，
那么如果说你祷告你求你这个求帮助啊，这个上帝听了你这个帮你的话，那代表呢这个是你的信心。啊，如果你在求神的时候呢，神没有应许，没有帮你的话，那代表神对你有信心。
哦，反正
呢，所以说就是说你，哎，这个如果神对你，神都对你有信心的时候呢，那你应该对自己更有信心了，你绝对可以过得去，绝对走得下去的。
哎呀，所以讲到底根本就不是贝贝夫人嘛，根本叫做健健夫人嘛，对不对？
哎呦，
胡美健嘛，对不对？健健夫人才是对大家帮助最大。哎呦，讲这个巴菲特的座右铭真是好，对不对？哎，这个不管在什么样情况呢，反正呢，不管别人没门能不能帮你，能帮你那就表示哎，你受到帮助很感谢；不能帮你表示周围的人也很看得起你，觉得你有本事能够去解决嘛，对不对？你这样想，反正呢，哎呦，很多事情万一真的解决不了呢，有一天也解决了了，对不对？哎，所以呢，
时间是最好的解决的方式。
所以呢，在这边呢，哎，不知道这种以后大概少做类似这样的节目，我自己都做的觉得这个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对不对？还讲的好像自己就一定好像很知道怎么幸福，其实呢通常呢、啊、通常在告诉人家要怎么样幸福，这些人呢他自己过得幸不幸福他自己都不知道，或者他可能身处在非常不幸福当中，他就把他一些东西影射出来、嗯、把他心里所想影射出来，所以你也不要去羡慕别人了，好像就像人家说男人都是看别人的老婆好，对不对？你好像看自己好像很不幸福，别人好像都很好，拜托你是真的去查一查，那别人他可能在很惨的环境当中，只是他不让你知道，或者说他就像刚刚胡美健讲的那种本事，他是把他冷冻起来啊，他暂时不去想他，哎，所以呢你要是这样想的话，就知道这全世界最可怜的人不是你啦，哎呦，比你可怜的人多太多了，你想想看，这种不要讲说是用这种什么活在战争的恐惧之下的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你说这活在这个非洲这些国家，你看他们连这个喝的水要能干净一点都没有，他天天在烦这个事情，哎，最起码我们不用烦这种事情嘛，对不对？我们烦的事情，你仔细去想一想，哎，跟他们这些层级来比，我们烦的事情层次实在是太低了吧。对不对？那你把这些这个跟你生命啦、生活啦，根本就没有直接威胁的事情呢，动不动在那边烦，你是不是连这个哈、啊，这个连这些什么非洲国家的这些饥民，你在他面前，你真的要向他致敬啊！啊，因为他们烦的才是真的要烦的。好了，那你已经杀这个已经。时间已经杀到11:56了，贝贝夫人能不能给他喘口气，喝杯水休息一下？然后呢？
我想朋友们，这个大家我还是希望建议大家多给小贝一些电话鼓励吧。
哦、
我们好多的人在支持，那么下一次我们不管是贝贝夫人也好，是小贝本尊也行，我们还可以，我们还会有精彩的话题继续讨论。
讲这种幸福话题，我最怕了，我最怕谁听我的节目？最怕我老婆听我这个节目。对不对？那、啊、你讲的头头是道，请你回来给我 莫大的幸福吧。哎呦，那哇，我都
被扫
了。
我们看看被扫有没有什么意见。哎，有人电话进来，不会
该不
会是
他吧？哎呦，
我们赶快接一下。你好，德州中文台。
啊，最后一分钟，小贝加油，很喜欢你的。胡扯，导致我的上班时间快一点，现在就要吃饭了。
好，
谢
谢
你。
嗯嗯，好，谢谢。嗯，希望以后听众你要来鼓励的话，希望不要说我很喜欢你的胡扯，开玩笑，我是在胡扯吗？对不对？这种内容最起码要准备个20分钟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已经花了20分钟准备，你还说我胡扯，对不对？常常我都讲话不经大脑就出来，那叫做什么话，对不对？所以呢，也感谢你啦，哦，你这个你觉得小贝的节目有一点杀时间的作用，那也还算可以啦，哈，哦。那还有什么听众呢？就记得，特别是这个老婆呢，你要是听什么幸福的内容，请千万不要打电话给我，哦，我们回家
不要信以为真就是了。
我们回家谈哈，哦，因为呢，这个其实我个人觉得你实在已经太幸福了，哈，哦，嫁给我真的是太幸福了，好吧？
好吧，贝太太回家再说了。11:58，朋友们，这里是德州中文台小贝大论坛，在这里暂时告一段落，下个礼拜三空中再会，拜拜。